主啊，我们重伤被弟兄姊妹有那么多的祷告，哦，放在你的面前，孩子深信你是听祷告的主。哦，无论是我们今天为软弱的肢体，还是为今天这个时代，还是为我们这个平台的祷告，让愿我们的祷告真的如金香女的香，在你面前烧香，升腾你自己的宝座。主啊，你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我们呼吁耶和华的，我们不可歇息，不要等他歇息，是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主啊，我们祷告上去，你满满的恩典，你的祝福就下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啊，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个平台的每一位长辈，每一位同工，哦，你都赐福，你都恩待。主啊，与我们同在，孩子把接下来的时光交在你的手中，是我们今天能够我们的服事是活在你的面前，你也给我们遵循你自己道的一个能力。主啊，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无论听的人讲的人，主啊，是听的人能够省力，讲的人能够轻松。你也除去一切的拦阻败坏魔鬼的工作，主啊，耶稣得胜，永远得胜，在你面前祷告恳求，奉主圣灵，阿们。我们看今天的圣经，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我们看今天的圣经，人前行善扑倒，舍命听主无敌啊！人前行善扑倒啊，舍命听主无敌。我们看到哪一篇圣经，就是在列王记下十二章给我们看到，就是约阿斯做犹大王以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修理圣殿啊，破坏的地方啊，但是呢无人修殿啊，以后在耶和耶大的带领下修成啊。孩子，今天的圣经呢，我自己这边这个平台分享是上午的时间哦，分享的时候呢，孩子就想到在这个前段时间孩子分享的那个尼希米记第三章啊，不是修造这个城墙嘛，不是立门修城墙嘛，所以给我们看到今天是修殿啊，修殿就是我们看到呢，外面的修理是重要，但是呢，我们里面的一个心修，里面心灵的修，生命的修，为我们堵起那一个破口是更加重要啊！所以给我们看到呢，那边圣经使徒行传就是使徒在苦难中专心靠神啊！我们看到他们传道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那一个时期的里面哦，啊，我们看到他们受到的逼迫和压力啊，非常的不容易啊，但是呢，这是神的心愿啊，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啊。神的旨意叫他们为基督，就是死里复活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做见证啊，那边传道啊。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的是啊，列王记下这个跟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圣经。那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十二章，耶夫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是巴人啊。圣经里很有意思啊，提到一个列王的时候，他特别就会提到他母亲，他母亲是谁啊？约阿斯登基在历代之下24章就提到这个人物啊。历代志下24章啊，上面有几个小字的。 我们看到呢，有一些呢，他们是互相解释的在《列王纪》跟《历代志》，他们是有互相的一个互相的给我们看到了解释。约翰是登基的时候年七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七岁登基那么让我们知道七岁的时候他还很小，还很小我们看到呢，可能呢一个孩子他真的是不懂事，他登基做王了，但是呢他没有那一个声量需要人来辅佐，需要人来帮助那么谁来帮助他呢？就是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呢让我们知道他是奋勇自强的一个人就是本来呢亚撒利亚剿灭王室的时候这个约阿斯是非常的危险但约阿斯呢就是因着耶和耶大怎么样来帮助他，帮助他耶和耶大怎么样，当时就是我们看到隐藏把这个约阿斯呢就是在圣殿里隐藏保护是这样的这样子呢给我们看到呢，就是后来呢就是一直辅佐他登基是这样我们看到呢他也是非常的在这一个政界里让我们看到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祭司，这个耶和耶大是非常好的一位来帮助这个约阿斯是这样，把他收藏躲避亚塔利亚免得被杀藏在神的殿里好几年我们看到这里的圣经呢是说到40年，他做王40年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也是40年但约阿斯这么年轻的时候他需要教师他需要一位引领者，那么圣经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显然这位老人家就受到尊敬耶和耶大圣经特别提到这位耶和耶大祭司他最后被埋葬在列王的墓中因为他是非常宝贝的。历代之下24章15到16节，耶大年纪老迈的时候日子满足而死，圣经说死的时候130岁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很宝贝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然而当祭司衰老那是独立之后他就醒了，他当耶和耶大不能再影响约阿斯，他没有能力的时候身体衰老，这个约阿斯就离弃正道。由此可见这个属灵长者固然是重要，但是一个人的本身是非常重要。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长者对下一代属灵上他会当然也不一定是说下一代，一个优秀的同工，他对周边的一个神的影响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生命的影响，生命的影响包括就是一个榜样的问题，一个榜样的问题就去影响他树立榜样。一个呢是知识的影响，知识的影响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跟这些老师接触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了解，你刚一接触你怎么了解对方的生命我们彼此不了解，但是呢起码有一点，当我们听他上课的时候我们会获得一些属灵的知识。但圣经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其实呢这个呢 大家不要排斥知识，不是知识出问题。当人一旦自高自大、骄傲的时候，是自己出问题啊。所以，一个生命的影响，一个是知识的影响啊，越大呢，影响呢越扎实。但是，人生最重要的，你还是要守足这个生命之道的改变，生命之道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活在这个啊人的面前怎么样。其实呢，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啊。那么第三节呢，是他怎么讲呢？在世的日子啊，这是很遗憾的，教训他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教训他的时候，他怎么样的？他本来就是使他保守，神借着他来隐藏他。那么，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我们的服侍呢，而不是说人在这里我就怎么样啊。近期这个，我这个。教会里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也很难合在一起。目前啊，就是我们的与众的祷告，我们是分两个地方啊，一个姊妹跟我那，她那边啊一批人祷告，我这边一批人祷告啊，两批人。但是呢，近期呢，我自己也有意祷告。我也有人有这个意识，怎么样呢？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说阿姨在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人就会过来，阿姨不在，那人就不过来了。就这样，阿姨来几次，这个人大概也来几次，反正差不多。如果呢，这两个人过来呢？如果有过来的话，基本上都是他们最灵的，他们就过来；不是他们主持这个会的，他们就不在。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是真的，我们一生的服侍是面对神，而不是说啊，再怎么样长辈啊、属灵人啊，不是说这个人在不在，这个人在怎么样，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你活在神的面前，不然这样呢就不大好了，很糟糕了。所以呢，在这里就献祭啊、烧香啊，他的上行呢依赖祭司的引导，但未能彻底改变啊，所以秋坛还在呀、啊，没有被废除啊。买下信仰就是妥协的一个隐患。啊，那么第四节，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怎么样呢？啊，国家主要圣殿的维修是王的责任，因为圣殿是王室的礼拜堂。啊，都有古代近东的王朝就是记载，他们对这个事就是。”圣殿啊，对他们的堂，他们要维修。约阿斯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啊，就是将这个圣殿的，就是交给，就是祭司，这个圣殿的维修交给祭司去承担。啊，耶和华的圣殿已经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有124年的历史。啊，历经亚塔利亚，他的就是。儿子的拆毁，就是经过这样的时候，其实这个圣殿是需要全面的维修了。历代之下24章第7节，就是因为那二夫亚撒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其实要整全面的维修啊。那么在这里第5节。啊！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所以约瑟王召了大祭司耶耶大的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个人就是在这里提到当纳的当纳的我们看到第四节也提到当纳的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六节就提到那么提到呢，就是个人为自己的生命把属价奉给耶和华所以呢，第五节的经文就是单从说认识的人大概就是指负责对祭物做出估价的圣殿的职员是这样，将所收集的银子交给祭司进行修殿的一个工作我们今天就是祭司似乎是缺乏热心，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第五节就是说，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是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可能也因为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无法监管了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就是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他们的一个工作呢，有延迟，有停顿可能也有误用金钱的问题也可能有当圣经没有记载我们看到呢，就是约瑟王就是召集了大祭司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你看在这里让我们知道圣殿修就是修理的困难，可能呢祭司呢也不尽心，我甚至呢中保师呢可能也有个关系。在今天的圣经，我觉得跟使徒行传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里就提到这个银子，那一边也是讲到这个关于这个银钱的问题所以金钱是一种吸引力很强的东西，常常会使人失去自制力，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多少人因为追求名利而放弃信仰圣殿中的奉献向银子增多以后，但是呢，作为一个管理的人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呢就很容易防止人落入试探的陷阱中也不一定是说这个人就是自己怎么样，但往往有时候会用得不当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像有人同工怎么讲呢？他说金钱是四金石是四金石，其实对于今天的神家教会也是一样，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是四金石。金钱呢，曾经有位神的仆人说是灵性的温度计，但金钱是不与灵性扯上任何关系的。但是对金钱的态度，教会今天对于处理一个金钱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原则的问题就发生在这里像上一次我不是在这个平台里关于我们这个培领会的事这个酒店的事我说了以后，这个费用是有点大，我自己也觉得大后来呢，这个老板娘说那个弟兄闯过来跟我说呢本来700降到500，就是那些旁边的这些旁就不边菜就不上来，500其实场地给你用这个，那500如果20桌来算，2天的时间其实已经少掉了 如果按20桌来算，已经少掉了8000了，对不对啊？一桌250，2000，其实8000呢，我一算呢，大概2万元左右，一敌一出2万。其实呢，怎么样呢？哎，有小议会，有同工长老已经去量戏了，这个别的地方已经去量戏了，但用到那个时间，没有说来说去的是很好嘞。但我真的觉得这一个事情，如果走酒店能走得通的话，我个人还是这样建议，真的是这样。除非今年不要开，先放弃这样的一个环境。但呢，那像一会呢，有一个长老传过来跟我怎么讲啊？他说啊，我们这里人，这里意思说呢，这童工有人，他意思说有人说，他说啊。我们啊，就是把工人先给他回掉啊。我请的工人，如果是登记的地方，他是不会过来的，已经纳管了，他是不会来的。因为我们曾经教会请过他，他是不会来的。他跟我说了，我再次要，我这次我邀请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你看人家跟我怎么讲，把他先给回掉吧，我们就去放纳管的地方，放登记了的地方。然后工人我们自己去请，哎呀，求救命啊！你看看啊，这个就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的老旧人还没死，你看看啊，我一听啊，整个人啊，这个头上啊，我后来跟他说呢，我说你跟我这么一说，我真是头上啊都冒烟了，不知道冒火。我有一点难，我真的很难过，不是有一点难过。我说啊，迟早我们的教会也会被纳管，也会被登记。真的，我们今天不依靠埃及啊，我们不投靠亚述啊，你们说是不是啊？这个圣经旧约不是一直这样走下去吗？省得百姓不走埃及的路，不走这个，你看其受讲到就是淫妇，就是政教的粮食啊。这个我们是绝不容这样子的，所以呢，怎么样呢？啊，除非我昨晚在分享的时候也说到哦，除非这个地方我不知道，除非这个地方童工没有跟我们讲实话哦，但一旦公开了，一旦知道了，奉主的名宣告，纳管的这地方，登记了的地方，我暂时是不会去的，啊，目前绝对不会去。啊，求主保守我们一生的道路啊，这是很重要。我们省钱省钱，你不能为了省钱什么事都不管了啊，除非放弃，今年先放弃。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需要修理殿的破口。你看越来越大，怎么样？除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装了一个窟窿，放与堂盘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放在柜里。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我们一定要知道，金子是神的，银子也是神的啊。在我们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我们该用的不用，这是亏欠；我们不该用的乱用是罪。你们说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那怎么样呢？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划匠、石匠、买木料和早晨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我们今天真的在主面前。好好的仰望，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讲到这个圣经里讲到守门的祭司啊，我们真的要守门哎讲到三个列王记下25:18就提到三个把门的路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圣殿的门，我们要看守啊，这个要修殿啊，我们今天。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讲？这殿就是你们啊，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教会就是殿，我们的心灵就是殿。 王里面就是殿啊，这个殿怎么样？这一个殿我们是不能够让世俗污秽来沾染的，让世界的东西啊来沾染我们里面的殿啊。你看当时我讲到这里，我想到耶稣在地上不是两次接近这个圣殿吗？啊，把殿里买卖鸽子牛羊通通赶出去啊，拿着这个鞭子，他说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万国祷告的殿啊。你看在这里呢，当那奉到耶和华殿的人就没有用于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王号和别样的金银器皿啊，来将那银子交给多功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啊。所以呢，就是说啊，十三、十四、十五节就是禁止使用珍贵的金属来制作装饰及仪式啊，可能意味着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滥用，在基本维修工作完毕后，有多余的银子用来这些装饰的用途。在历代之下24章14节，攻城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用于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你看，这是历代之下24章14节啊，这样的一个属灵人，这样的一个有真理的立场，一个服侍主的一个长辈啊，怎么样呢？整个局面不一样，王不一样，众人不一样。你看众人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啊，因为他在世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工人诚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信实可靠啊，办事诚实就是信实可靠啊。所以孩子在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彼此学习的，就是我们一生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我们也不是从人领受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非常糟糕的。我们只能够看到有一些同工啊、长子啊，他们的优点、他们的长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而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和信仰的立场，而不是建立在他身上。我们是建立在主身上，你说是吧？啊，马太福音不是说啊，风吹雨淋水冲啊，不会倒塌，因为我们是建立在磐石上这一个根基。如果是建立在人身上，人如果有一天软弱呢，怎么办呢？啊，人如果有一天到主那里去呢，那我们的信仰到底 是怎么办呢？啊，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我有赎奸计、赎罪计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那是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啊，在这里，加特就是腓力士的城邑。大概离耶路撒冷西北呢，大约有32的公里啊。加特哈薛上来攻打加特亚兰王啊，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凡、约朗、亚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你看这是很可怜的事，为什么？讨好莫，讨好人啊，他把你这个分别为圣的东西怎么能给仇敌呢？啊，你列祖分别为圣，自己分明明说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了啊，王宫府库里的怎么能够送给亚兰王呢？啊，因为他怎么样？这个约阿斯依靠财物、依靠金钱怎么样讨好仇敌，所以呢，约阿斯其余的是犯他所行的行在犹大列王记上。 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个人是有福的。啊，约瑟是其余的时候，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瑟是的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腊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啊，米罗宫可能就是地名，也可能是指住房的建筑物。约瑟是的臣仆来背叛他。啊，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利亚的儿子约沙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沙法。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麻谢接续他作王。你看在历代之下24章17到22节怎么讲呢？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由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当神人前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在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尔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刚放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你看圣经22节怎么讲啊？约瑟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你看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得出手嘛？你对约瑟斯来讲，是吧？他父亲那么大的恩典坐在你身上，本来你没命了呢，是耶和耶大隐藏你，是耶和耶大起来为你征战啊！虽然这是出于神，但是神也是借着人去做嘛。他杀了他的儿子，他却拜偶像了，所以。托马斯阿奎那，就是我之前在之前我们上个月在这个平台里分享的这个人物，他有本书8000多页神学大全，就是他写的托马斯阿奎那啊。他怎么讲呢？有一句话在神学大全里，他怎么讲呢？他说，人若不为所得的恩惠感谢施予者，便是窃取神的荣耀，这比偷窃财物更可憎。当然我目前我还没有看那本书啊，但这本书里意思说，托马斯阿奎那怎么讲呢？意思说，人如果不为所得的恩惠去感谢的话，就是窃取神的荣耀，比偷窃财物更可憎啊！先是拜偶像，又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啊，他偏离了神，他一生在信仰好，生活也好，他在走下坡路啊。所以陈敬辉牧师这样讲，我们要永远对神的爱，他对神的爱，但我们首先对神的爱，他说有一个活泼的回应，有一个感恩的心，更是呢让我们知道约瑟这个人是非常的忘恩。他死了的时候呢，他是正在大卫城，不在王陵啊。这个历代之下24章25节对他的评价，他不是站在王陵里啊，象征神对他同志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生就是103篇所说的，我的心啊，不可忘记他向我们所施一切的恩惠。我的心啊，圣经说你要称颂耶和华啊。这个约瑟这个人很忘恩的啊，是我们看到这是这里的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5章啊，第五章呢，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同他的妻子就是撒菲拉卖了田产， 把嫁银呢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在这里就是提到一个金钱的事情啊，就是两夫妻啊，他们怎么样呢？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啊，怎么样？啊，一看亚当收起耶利哥的掠物的时候，完全相同，他也留下了一些给自己，这是一个毁灭的东西啊！所以人里面受到诱惑啊。”亚纳尼亚夫妇说谎，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充满了心。彼得有一种属灵的灵悟力，就是能够分辨，能够分辨谎言，能够分辨人的话。啊，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看亚纳尼亚的行径呢？怎么样？他是被撒旦鼓动啊，啊，被撒旦充满啊，啊，撒旦充满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充满你的心，其实这里的有个意思，犹太人的成语意思就是说壮了你的胆，就这样，哎，壮了你的胆啊？为什么？他私心作用啊，啊，在这里呢？他有两个贪，一个是贪名，贪名啊，他可以怎么样？你不用这样子做的，你就直接跟彼得讲了，我嫁银还没有全部，我家里的东西还没有全部卖掉，我家里还有店面上街，还有别墅一套，房子几间，我家里还有哪里，这样也不会叫他去死啊，对不对啊？但是为什么呢？他不愿意这样啊。他想私自藏起来，他要博得名誉啊！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第四章，礼拜六的圣经，我们看到就是啊，第四章就是说到一个人物是谁呢？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怎么样呢？就是啊，人人当时呢把田产房屋都卖了。第四章下面就讲这个事。啊，放在使徒脚前啊！你看，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嫁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你看看，他可能这样想，人人都这么做，巴拿巴也这么做，我不这么做多倒霉啊！所以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说：“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人爱荣耀嘛，人的荣耀没有错。”但是呢，荣耀不在这个平台里。以前我觉得好多次我们讲到，有从归来的荣耀，有从极来的荣耀啊。但以理书第四章这个尼布加利沙不是要把自己高抬起来吗？神说跟你跟野兽同居，有从极来的荣耀，有从人来的荣耀。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五节，耶稣说。他们就强逼耶稣做王，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啊，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有从极来的荣耀，有从人来的荣耀，有从归来的荣耀。马太福音第四章，啊，撒旦说叫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神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的脚。耶稣说，在所行的路上，他把神的话改了。其实真正的荣耀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荣耀。我们看到很多人，今天人在乎荣耀，但真正的荣耀是从神来的荣耀。那么从神来的荣耀，这个荣耀，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是求自己的荣耀。人凭着自己说，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啊。那么荣耀跟什么量在一起呢？荣耀是跟真量在一起的。耶稣说，我不是从人来的荣耀啊。啊，那么我们要知道真正的荣耀，约翰福音这卷书讲真讲的最多，真光真道 真门徒，真自由，真以色列人，真良啊，真见证啊，很多的真啊啊，真跟什么相对啊？真跟假相对，所以贪名还有贪财。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当那想要发财的人现在迷惑，落在网罗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有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有一本书我看过，就是《诸神的面具》啊，托克维尔所说，世界上不完美的喜乐永远无法满足人心啊。这本书里也提到一些美国一些就是一些这一些人很优秀的这些人自杀啊，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啊啊。当大叔人说到偶像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偶像庙里那些实体的塑像。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地方还是有这些偶像那些庙，但是呢，今天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偶像有内在的偶像，有表层的偶像，有深层的偶像。那么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为钱财而活着的时候，那就成为他的奴隶啊。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中心，那如果我们一足做我们的元首，这个金钱就不能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它会降级的。如果我们的认同和安全感在上帝的身上，那么这个钱财就不能借着忧虑和欲望来控制我们。什么叫表层的偶像？就是表面的事物，好像金钱啊。今天有些人以金钱为满足啊，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儿女。那么这个深层偶像借着他们而达到深层偶像得到满足，就是深层偶像来控制我们的表层偶像。这个深层偶像就是给我们看到，借着表层偶像这些金钱啊，这些什么什么达到了这个深层的偶像。为什么呢？有些人觉得我有钱了，我能够掌控我的世界，有钱了我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这个就是深层偶像。他为了达到自己能够在社会上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在人际圈里觉得自己，在亲戚里面也觉得自己好像高人一筹了啊，这个就是深层的偶像啊，借着这个外面的啊，他们自欺呀、啊。自欺啊，三个欺，自欺啊。我们看到加拉太书讲得很好，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自欺啊。第二怎么样，欺人啊，欺人。你看彼得能被他们骗吗？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第三，欺神，欺骗神啊啊。他们就是彼得怎么讲，为什么意思说田地，你们为什么怎么样？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轻蒙圣灵，把田地私自留下。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轻蒙人，是轻蒙神的。亚纳尼亚听见的火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其实给他机会，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你看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啊，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把他抬出去。所以我们里面啊，神所喜爱的是立理诚实啊。你看呢，这个人娘夫妻都傻光，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葬他，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听见这个事呢，神都甚惧怕。为什么呢？他欺人，他欺神，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啊？主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这个启示录讲到，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七节，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就是自欺啊、欺神啊、假意的奉献。那边呢，活人前，因为活在人的面前，他遵行主的道也没有彻底，也没有到底啊。我们今天服事很重要啊，可能呢，我们看到呢，有些人呢，就是同工在啊，这个有名望的同工在。哎呀，同工来我也过去，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生的服事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服事就是草木和解的。真的，如果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人家就会知道，就会知道啊。这个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啊，约阿斯呢，看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因为越来越大还裹着啊，还裹着啊，所以那一边呢也是假的，假意的奉献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求主除掉我们里面的假。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分享结束的时候，我们先针对自己的生命去祷告，主啊，我假不假？我到底有没有假？如果有假的话，把我里面的假除掉啊！我不知道我里面有多少假，那假除掉。我们可能会觉得啊，我比人真哎，我好像呢比较单纯哎，我好像比较直接讲话。但是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一光照，我们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够的。所以在圣经的历代之下怎么讲？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行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给我们看到三个小时，其实是给他妻子悔改的机会。撒贝拉不知道去哪里了，我们不知道。所以哥罗西书3章第5节怎么讲？要赐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语、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我们的心灵往往是产生偶像的工厂，这有形的偶像我们没有去拜，无形的偶像我们有时候，属灵的偶像还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彻底的除去啊。我们真的求主今天拿掉我们这些东西啊。许多的时候，人今天在地上在乎地上的身体的需要，如果胜过灵魂的需要，许多人把自己灵魂交托给神，过多的在乎自己的需要，住什么，穿什么，吃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啊。我们今天为地上挂绿藏金，就证明我们在乎那如银耳般庄严祭司的性命胜过永生，这是很可怕的。好，我们看下面，逐渐使徒的时候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啊，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良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魔鬼缠抹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里全都得了医治，全都得了医治啊。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就是他的情形，作为一个轮廓，好的一个轮廓在那里呢，就是第一告诉我们教会在那里聚会啊，聚会的地方所罗门的廊啊，就基督徒经常参加的啊，他们渴望多认识神，为自己的生命 生活支持他们服侍族来亲近族的力量。第二，他告诉我们如何聚会就是在那里今天我们要知道，他们知道自己我是属水的。我们的族今天他的族为他钉十字架他们愿意亲近主，在初期教会，他告诉第三，他告诉我们教会极其有力的教会怎么样发生了？发生什么呢？给我们看到，要是一个人改变，教会存在就是要使人没有生命的得着生命，改变人生命的地方就是教会，而不是改造人外在的，改造人里面的。还有呢，给我们看到医治突出这个医治，突出能力的一个工作。到今天呢？我们看到了，真的是有一个外在。如果从外在来讲，我们的教会服侍的能力不如过去。那初期教会真的很有力3到16节，邻里参透，斥责罪恶你看邻里，这个是邻里的问题你看邻里的参透，使徒行传第5章就是。圣灵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惩戒，还有呢，圣灵在这里来医治人，来解禁人。那边呢，无人遵命修理圣殿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圣殿你看当时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圣殿呢，谁？让我们知道这个圣殿重要不重要呢？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这个殿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所以真的孩子觉得一想起来人家觉得拿这个奉献钱呢去吃这个知道我们今天同工怎么样认为这个事情圣诞节都去吃那个钱的如果还有别人另外带一个人要买，没有带的就去教会里拿钱，这个钱去吃的求主真的要救命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人那里去，有人今天讲什么？人今天去光去吃去喝，去游山玩水，去吃什么农家乐？我不知道在这里说过没有有人在我那里讲到，他说对老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他在讲到嘛，讲到人教会里主要的带领同工嘛，他把老人带到哪里玩，带去乌镇玩，带哪里玩带老人去吃我坐在下面去听的时候，他说这些老人的孩子都很开心人家怎么说呢？意思说你把老人带去，他说我也是祷告我也有祷告的我想想你这个祷告做进去，如果你不是上帝叫你去带的，万一出事你怎么祷告也没用。我说句不好听的话，真的，上帝说，你说我都有祷告，上帝说我叫你出去游山玩水我没有叫你，你祷告要在上帝的心意里祷告还有一个，你爱老人，带老人出去玩。我有时候去想，你爱一个人就是带他出去玩，就是爱你爱人，第一，为他做祷告；第二，你去探访，去看他，这也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现。不一定说出去玩就是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修殿修什么？修我们里面的一个破口。是我们里面的一个认识教会不是借着这些能够复兴的。那一个时代使徒行传那一个时代教会是靠吃靠玩靠游山玩水靠吃农家乐把教会给吃复兴起来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模式通通变了很多变来变去，不要把圣经变了。我盼望不要把圣经给变了那么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啊，满心记恨就是要逼迫的原因啊，产生啊，你看这些人都是灵秀啊，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当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起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你看这里为什么有记恨呢？产生记恨六个原因啊，我跟我们在这里彼此分享。第一，因为主曾经钉十字架，他知道耶稣的事情，就良心难安啊，因为他们曾经将主钉十字架。第二，因使徒讲耶稣复活的道与他们的信仰不合，撒都该人根本不相信复活。第三，就是第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就是恐吓使徒啊不生效力了，等于虚设。第四，就是以信主者能这样多起来多起来多起来。当我们知道啊，信的人这么多啊，他们就令他们杀害耶稣之罪呢，就更加彰显出来，就是他们错了。第五，教会大复兴，百姓并不分守旧的规则，因而他们的权柄就削弱了啊，减少了。第六，最后他们嫉妒使徒，本来就是无学问的小民啊，拿上了当这样兴盛，或是就是这样的叛乱啊，罗马官夺其职权。愿福音十一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些人好心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了，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盖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所以在这里就产生记恨的六个原因，还是在这里抱怨一下哦。我们知道呢，就是刚才第几节了啊，当差役到了呢，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的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急着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放荡，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你看，哎呀，使徒行状有人称为圣灵行状啊，圣灵今天来更新，圣灵来工作。守殿官还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你看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就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一个。今天我们看到了啊，天门是关不住的，牢房是锁不住的啊，仍然出来啊，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知道我们主的名是最宝贝的名啊，主的名啊，他说不可以奉这个名。但我们知道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状四章十二节啊，这个名怎么样，是多么宝贝的名啊。我们今天一生的服侍就是奉这个名来服侍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名来服侍来工作，一生就是奉这个名来，我们要学他，我们要像他啊！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其实不是把你们的道理，是主的道充满耶路撒冷。主的道很重要啊，所以让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高举主的道， 当传讲弥赛亚的释放的救恩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灵完全集中去思想我们的主。当所有心灵因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话语受影响，他们激动，他们感动的时候，俯首的时候，主啊，求你把我藏在你十字架的后边。这是我学习的时候我看到的，有一句话有这样讲，当传讲弥赛亚的释放的救恩啊，我看有一个书里就是电子版的啊，大概不知道是这个院长不知道是谁讲的，他说世人的释放的救恩，让我的心灵完全集中去思想你，当所有心灵因你话语的影响俯首及激动的时候，把我藏在你十字架的后边。不论是哪一位神的仆人讲，我觉得真的我们应该在后边啊，应该是在后边，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啊，这是啊，让我们知道啊，想要将正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啊，这个恩啊赐给以色列人，这是我们看到的何等的宝贝，我们的主啊，这是给我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救恩啊，是我们服事的一个动力，是我们福音的中心。这个福音的中心呢，这个中心不是分礼物啊，这个幸福小组不是带着人去旅游啊，不是说吃吃喝喝，这个中心不是这个。但有一些地方做过去了，也有人来到教会，有一些地方这个东西做过去没有效果，没有的啊。我们今天来讲的传讲的福音，然后你看圣经，就是神已叫他复活，这是第一。第二，神用右手将他高举。第三，叫他做君王做救主。第四，将悔改赦罪之恩赐于人。第五，我们要为这事做见证。第六，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愿一书五章第七节由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在九章第九节到十六节，就是那边中心无物，带头修殿。这边十七到三十二节，将门打开，传什么？传生命之道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三十三节，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利，你看这个人是一位意外的朋友，很有意思。加玛列这个人啊，但有这个人是他们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这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伟大，服从他的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上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由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有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也都是上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加玛列，他这个人，加玛列呢受人敬重的，也受人爱戴，为人慈祥啊。这个人呢怎么样？他也出面干预啊。我们看到他是谁呢？他是法利赛人。按照我们呢过去从圣经里看，耶稣在世上经常斥责法利赛人，对不对？可能呢我们容易也会对法利赛人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印象啊，但是呢让我们知道法利赛人这个加玛列他是一个很好的加玛列的观点就是说，你们要当心，如果运用自由意志去反对神的话， 是不是出于神的啊？结果呢，总会有不一样的。你看，他就举了这一个例子啊，丢大起来啊，这些人起来啊，结果呢，怎么样呢？都通通怎么样做得成吗？就是他被杀后，这些人是就都没有了，都归无有了啊。意思说呢，不是出于神的，就不会再这样啊，不是出于神的啊，就做不下去的啊。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神，必要拜怪；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拜怪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你看，这个说的真的好哎，这个说的很有力哎，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在这里就提到啊，这个约瑟夫他曾经。他说到，就是40年中哦，出现4个叫西蒙的，10年中有3个叫犹大的，都是叛乱的头子啊。还有我们今天要知道，就是公会的人听从了叫使徒来啊，叫他们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我们要知道，天上地下。地底下无不因他的名屈膝，他名是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耶稣就是把我们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指着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一个。神子啊，基督啊，基督就是受膏啊，我们看到永恒里的基督就是来到地上的耶稣，这位在地上做人33年的耶稣，这位人子，他就是永恒里的基督。感谢我们的主，好，我们分享的，我们先就是大陆，我们在这里哦。啊，我们看那边的圣经，那边的圣经呢，就是小轮哦，众将啊，众敌啊，出来呀、啊，寻求靠神的列国的地啊，启示录16章12节，我们去看启示录16章12节。16章12节，第六位天使把王倒在幼发那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啊！你看这六位天使，神大怒的王，一位位天使倒下去啊！你看。河水干了啊！我们今天求主怜悯，诗篇105篇啊，这里让我们知道啊，第一神众王将出啊，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不可我们今天贪图世界的安逸啊，谋略啊，我们今天要为整个这样的时局，我们在主面前要警醒啊，我们也要修理殿的一个破口啊。我们要为自己突破口，为家庭啊，为神家，为教会，我们要堵起破口啊！在诗篇105篇，我们去看一下。诗篇105篇。诗篇105篇。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啊！圣经说，我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啊。我们看到这里的诗篇讲到求告他的名，那边讲到就是奉他的名 他在梦冥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就是诗篇105篇就是一篇历史的诗，诗中看见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计划与奇妙成功的一个经过，谈论神的作为1到7节。我们看到圣经说，要你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我们看下面8到15节，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一位主。我们看到第7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10节一开始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8到15节，他纪念他的约，我们的主是立约的主，直到永远。他说丰富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数目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游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二待我的先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8到15节，就是虽然全地的人都要向他交战，他却与部分的人立约施予应许。当然在他的约中也有全地的人将来必能从最少人数成为一大族。但是呢，给我们看到呢，就是神今天的心愿，对我们今天来讲，他就是在教会，在教会里，教会是他的身体。神今天在新约跟我们立什么约呢？就是跟我们立生命的约，立永约，立血约，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约。那么16到23节，他们饥荒站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的一乡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居。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在这里呢，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旱地寄居。我们看到了16到23节，我们的主是安排的主，饥荒怎么样？许多这时候饥荒是许多历史大事的一个转折点，促使以色列人移居埃及，结果就发生大事了，他们在那里就生养众多，强盛起来。神打发约瑟一个人去，他吃了10多年的苦，被他卖为奴，坐过牢。他所做的是开荒的工作，约瑟是做开荒的工作啊，给我们看到呢，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但是呢，神为这一个家庭是不一样的，安排他先到，结果呢，雅各家就是在这个不是在埃及，不是蒙保全吗？蒙保全吗？耶和华说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有诡计待他的仆人。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 在电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旁地显他的启示，他们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话的。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雨死，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的室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我这里就是出埃及的经历。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你看24到38节，我们的主是拯救的主，神的子民受到迫害的时候，你看神用各种的神迹奇事来加强他拯救的工作。神不是在埃及降下10个灾吗？好，我们看下面，他不让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他们一穷，他就是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头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烈火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看在这里呢，39到42节45节，我们的主是供应的主，是不是啊？你看，然后鹌鹑飞来，还有磐石流水，天上的粮食，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个民族是神今天供养他们，引导他们，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真是精心为他指明设计的。这个105篇，神和他的子民，这是我们刚才的分享。好，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啊，今天时间真的是不早了，我们在主面前就是起初的圣经下来，我们看到一个是修理圣殿，我们里面的殿到底是怎么样，我们里面的殿到底是不是这个买卖鸽子牛羊的殿，还是我们里面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我们的里面的殿到底有没有破口？我们还有看到那一边就是人在圣殿里的，也是一个蒙恩的人，但是两夫妻出问题，圣灵马上去审判，就是撒非拉、亚拿尼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咱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耶稣，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主啊！
主啊，在这里面在你面前，主啊，用你的光哎，真的。